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修炼的截止日期和修炼的标准，副标题三过天门的反思，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日。我梦境中有过三次过天门的经历，第一次十几年前过天门，轻轻松松地跑过天门，看着同修们慢悠悠地走，我着急地喊同修快点。第二次六七年前走到天界边上，看到神圣的天国沐浴在佛光中，正准备抬脚进去，突然脑中想起人中的一个东西，心中懊悔，怎么还想着人的东西，不行，我得回去修干净了再回来，转身跳了下去。第三次几个月前大家排队过天门，前面几个同修通过了，轮到我时被拦下来了，说我的条形码是旧的。我说我的护照是新的呀，回答说需要把我的新护照重新扫描一下才能生成新的条形码才能过去。醒来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扫描是点化我，我的标准不够高，需要从头到尾将我的修炼过程全部审视一遍。以下是我审视后的体会。第一部分，关于截止日期。常人中很多事情都有截止日期，比如交所得税是4月15号，申请大学也有截止日期，我们都不会错过，因为后果严重，罚款，上不了大学等等，我们都会很认真努力地去完成。又比如每年交所得税，我都会在2月3月初就缴完了，免得4月份其他事插进来又忙得一团不敢轻视。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截止日期支配着，大的小的，小到每月的账单，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修炼有没有截止日期？师父没说具体日子，但是说了很多次最后的最后了。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每次听见或读到这会惊醒一下，一忙就忘了，又回到原状。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也说过，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因为没有具体日子，就不会像公司产品发布一样，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每一步都定得清清楚楚，必须达到，才能按时发布。因为没有具体日子，我们每个人凭自己的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步伐的快慢。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 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可是因为做人比较苦，不管有钱没钱，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心疼自己一下，让自己舒服一点，给自己一个借口，安慰自己一下。想象一下温水煮青蛙，开始很舒服，慢慢享受，温度逐渐升高，没感觉，因为是慢慢升的。因为越来越享受那舒服的感觉，好像习惯了，离不开了，最后被煮熟，就彻底完蛋了。正法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就这么做呗。很多人都这么想。很多年前，一个学员问我，你说正法什么时候结束？不会再有20年了吧？我说不知道。他算算自己的财产，够花20年，然后他就辞职出来，不想工作了，因为工作辛苦。过了几年，他找我聊，看来正法再有2-3年都结束不了。然后又开始考虑挣钱的问题了。我的理解是，正法也许明天就结束，也许还有30年。师父不能说，想到的修炼，徒弟做不好，师父拿棍子打。我们是大道修炼，又在人中修，全靠自己把握。我理解是因为大法弟子们老也达不到标准，所以师父不断的调整。比如师父在《醒醒》这篇经文中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理解是因为大部分人没修到位，再多给些机会。为了达到标准，不至于懈怠下来，我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每年开年时，我会找出1到2个大的执着，这一年重点修这方面，这样好像修得比较扎实一些。这个方法对我还是有效的，但是否符合法的要求呢？我是1997年在海外得法的。刚得法不久，我看到一个学员的网页上写道，把每一天当作地球的最后一天。当时我还笑他，如果是地球的最后一天，我啥也不干了，因为没用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剩下的每分每秒都很重要。我问我自己，如果正法明天结束，我那些执着杂念还留吗？我想那些执着人心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扔掉。如果正法明天结束，而旧是你今天还在污蔑师父，想要毁掉我们千辛万苦多年来救下来的众生，我应该怎么做？我会有我最强的正念，灭尽一切邪恶，不让旧势力得逞。我在等什么呢？第二部分，修炼的标准。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我理解，我们是来自旧宇宙的生命，要想进入新宇宙，就必须达到100%的纯净，因为新宇宙是100%纯净的。当学生时有个说法，目标设在100分，可能能得90分。如果目标设在60至70分，可能得50分不及格。如果我们的标准设成新宇宙的正神的标准，每碰到一件事情首先想，如果是一个新宇宙的正神，他会怎么做？有时我会这么问自己，很快就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设标准，而是好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或者凭自己的想法，差不多就好，我们很可能在那件事情上就不够标准。不断累积下来这些不够标准的东西，就会造成最后成为一个半成品或者次品，回不了天。 我们世界的众生会被毁掉很多。第一，比如说正念，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正念才算达到标准？我发现自己平时并没有一直保持强大的正念，但是当我需要负责一个项目的时候，责任在那，正念就会强一些。比如这次神运在场内做保安，剧院中有中共搞的炸弹威胁，我当时正念比较强，感到即使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做成。可是为什么中共的炸弹威胁频发而没被根除？发生后才发正念是很重要，但是否很被动呢？被动是如何造成的呢？20多年前，梦中我们一小队人来到一个古城，古城的名字叫旧金山，地上空中到处是烂鬼，我心里发怵。同行的同修正念很强，不要怕，我们要守住这城堡。我们开始发正念，烂鬼马上集队朝我们走来，我就闭上眼睛守住正念，最后烂鬼飞一样的逃跑了。同修的正念对当时只是新学员的我是一种鼓励。攻击神运和师父的事件出来后，同修在明慧网上一篇交流稿中提到，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把这件事情完全当成了他自己的责任，而我只是想，这事不对，我发正念时要加一念，仅此而已。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看到了我的差距，我们有这个责任，又有这个能力，我们的正念是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只是我们没意识到。再举个例子，在项目中，很多事情是自己没做过的，有时会有些问题很费脑筋，折腾不出来。一次折腾一个晚上没结果，第二天打开电脑想，我这么辛苦在这干什么呢？是要救人才做的。这一念一出，头天的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还有一次，一个难题，我弄了2个礼拜还没弄出来，然后我就调整心态，发正念，当天就出结果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每时每刻都保持这样的正念，那项目会飞速的做成，但是我没做到。第二，比如说善和慈悲，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慈悲才算达到标准？师父在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我个人因为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少，除了公司熟悉的同事、同学、朋友、家人，在合适时讲一讲，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慈悲心有多少。看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穷的、富的、聪明的、笨的、好的、坏的，好像离我很远，每天脑子里都是项目的事。如果看到不好的人和事，我也只是想，这人都变成这样了。所以我有点担心，我怎么好像修得很冷漠。有一天，一个念头来自我生命的深处，我的身体被震动了。人好苦呀，谁欠我的我都不要了。人能走过劫难就很不容易了。当时我想，那是一种慈悲吧。但是当我看到明慧网上交流的大陆同修，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想去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处境，我想那是真正的慈悲呀。我看到了我的差距。师父在《红岩三入圣境》中说，心空善念起。我理解，只有当我们的心空了的时候，人心执着修没了的时候，真正的慈悲才会出来，是我修得不够。 第三，安逸心让人远离标准。我从小对自己没设什么高标准，必须得达到什么样，只是凭本性去做，凭喜好去做，做什么事差不多就好，不是非要拿到第一名，要拿就拿了，不拿也无所谓。一，大学时一次考完试，一个同学很伤心，说有一个地方做错了。我安慰他半天，没有事的，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错，不会扣多少分的。结果我得了87分，他得97分。二，很久以前，有时做神运保安，会跟保安负责人拼车去。一次一个同学问我可不可以和他拼车，我说负责人的车还有位子，我们一辆车吧。他说不要，因为负责人总是最早去最晚回，跟着他累死了。我在临界点，左也行右也行，保安很多事，早去晚回能多帮点，同修不想那样累也行，跟他拼车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于是就顺水推舟和他拼车，选了舒服的一边，忘了吃苦当成乐。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三，刚得法时，我们学校的练功点一个同学说，他每天半夜两点起来打坐两小时，很静很舒服。我很羡慕，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做到。我看到了我的差距。四，有的人认为做人这么苦，一定要修成，修成就不用受苦了。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念头，回到天上，第一件事就是饱饱的睡一觉。看到明慧交流文章，一个同修认为，这也是一种安逸心。真正的觉者是为他的，心里想的是众生，没有会去想自己如何舒服一点的，或者是不是受苦。我看到了我的差距。每个项目都说人手不够，来的人多数专业又不对口，其实我理解是够的。师父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师父安排整个事情一定是够的，师父才会这么安排。只要弟子们达到状态，人手是够的。师父精醒的经文已经发表九个月了。我问我自己，我真的醒了吗？还是醒了一会儿又忘了？我想我们真的是糊涂不起，我们安逸不起。总结原因，之所以没达到标准，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法的博大珍贵，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和对众生存亡的那份责任。我想我们一定是堂堂正正理智觉醒的走回天庭的，而不是连滚带爬迷迷瞪瞪随大流爬回天庭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走出去讲，就有人等得救。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3日。1998年，我有幸得法，摆脱了病魔的纠缠，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步入了幸福的修炼人生。我一直坚持做好三件事，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一天不出去都坐不住，总觉得有大事没做。讲真相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别看我77岁，每天步行几十里，年轻人都赛不过的。近两年，我和另一位快70岁的大法弟子结伴，走乡串村，周围及邻县的村镇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往复在方圆百多里的村镇， 沿路的乡亲及常往的司机都认识且认可我们的所为，特别是司机朋友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方便。说到面对面讲真相，数来整整20个年头，前10年我通常是事先铺一遍真相资料，隔一周以后再去劝三退，效果很好，不用费太多的口舌，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真相资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对陌生人敲门都有些戒备或提防，毕竟儿童失踪或坑蒙拐骗等事时有发生，近2年我们由以前挨家挨户讲真相调整为沿路碰到人就讲真相，一大早发完6点正念直奔目的地，一路往回讲往回赶，不管是散步的还是赶集的，也不论商贩或是到田地里干农活的，碰到了都是有缘人，都是来听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同修朴实纯净正念强，我们大多是我讲他在一边发正念，遇到人多就分头讲。由于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他们就成了活传媒，我们去的次数多了，熟悉的人也多起来了，每天出去都有几人或10几人明真相得救度。农村的公共交通不是太方便，每天都得步行几十里，师尊看我们有救人的心，真是慈悲无处不在，常常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听真相，还安排他们把我们送回家。往返的路上总有司机朋友以问路的方式，或者好心的车主主动停在路边招呼我们上车，有的顺路载我们去临县，有的是绕道把我们带回家。我们也没辜负众生的期望，常常是司机退了，车上的其他同行者都退，精美的大福字车挂司机很是喜欢，有的还主动找我们要真相资料。生命得救后的喜悦，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令我落泪，长久回味。感人的事迹很多。故事一，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临镇讲真相回来，我们翻山抄近路往回赶，天热得出奇，又渴又累，看着前面的山坡真有些发愁。这时一辆货车从后面赶来问路，他们是临县的，往出送啤酒回来，自以为路熟没使用导航，想走近道出错了，原来不用爬山，结果绕了几十里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司机俩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并略有所悟地说，是你们师父安排我们送你们回家的吧。我说，是大法师父安排你俩听真相得救的。大家都开怀大笑，洋溢着喜悦和幸福。故事二，我们每天出去，师父都为我们做好了铺垫，真切地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自己身边。去年6月，我们到临镇讲完真相往回赶，离家还有20多里，没有车，只听到前面一个年轻人老远在招呼，快来快上车。我说，我们不认识你，要我们去哪里哦？小伙说，看你们年纪大，天太热，在等你们，送你们一程。路上小伙明白了真相，并爽快地做了三退。故事三，还有一位男士给他讲真相不接受，我们经常路过他那里，就不厌其烦给他讲，他不反对了，但还是不接受，不表态。后来他听村里已经办过三退的人说，法轮功是好的，是来救人的，就在那候着等着盼着我们哪天去。隔些时日我们又往那去，他终于得到大法的救度，欣喜万分。故事四， 2023年的一天出去讲真相，路过一家早餐店，一位顾客冲我善意的微笑。当时店里人多，有些犹豫，就往前走。走了大约六七百米，心想不对，那是一位有缘人，怎么能放过呢？千万年的等待，就盼着大法弟子去救他。我就立即转身往回走，赶到店里，就剩他和另一位女士。他听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还提醒我去给那位女士讲。那位女士也办了三退。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众生都在等着得救，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故事五。2022年我去临镇讲真相，在河边碰到一位男士，因中风坐在轮椅上被推着散步。我过去打过招呼后，给他讲末劫人类败坏的原因，讲无神论、进化论对世人的毒害，讲共产邪党历次运动的手段与目的之邪恶。他当过兵，入过邪党，对真相很是认同，爽快地做了三退，还劝妻子做了三退。时隔一年又碰到了他，他的身体变化很大。他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效果很好，身体恢复很快，还劝女儿做了三退。去年六月，我和同修又去那儿讲真相，看到他满面红光，和妻子一起逛超市，身体已经恢复正常，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万分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每当我们走不动了，就有人拉我们，每当我们走累了，一招手就会有人停车，大货车、小客车、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不等。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与鼓励，我们只是尽心尽力地做，不求结果。每一个在我们的司机都明真相办了三退，有的说，大姨，你已经给我办过三退了。他们哪知道我都快80岁的人了，我的身体除了皮肤被晒得黑亮外，其他跟四五十岁的没区别，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予的。出去讲真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碰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和政府部门及警察骚扰。我的经验是，只要不产生怕心，心正，时刻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大法的，有师父管的，底气自然就足，说出的话就能镇邪，讲的人越多，面越广，挣的场就越大。2022年有一回，我和同修在临镇被人举报，那个镇的警察不太明白真相，愣是把我送到县国安。我不惊不怕，只是讲真相。最后我镇的警察把我接回，只是责备我跑得太远，就在本镇别往外跑。2023年年末，县政法委及镇政府和派出所来了上十人，我一人在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来听真相的，热情的欢迎，热情的招待，不失时机的讲真相。当政法委的领导说出法轮功是被定性的，我接过话说，你是被谎言蒙骗了，中了中共谎言的毒了，今天来的正是机会，明真相就会有未来。随即我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在国际上红传盛况，还列举了我县前几任政法委书记因迫害大法弟子自取报应的实例。他们都感到震惊，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地说他中毒了。虽然没能劝退他们，但他们都听闻了真相，表示再来了解，并嘱咐我别跑得太远。送他们出去时，我当着外面看热闹观望的人群大声叮嘱，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村里的人以为是来抓我的， 看到这客气道别的场面，也消除了一些还不太明白真相的人的疑虑。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就好了，但我们得放下包袱，放下牵挂，放下名情利，轻装上阵，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性，才能走正走好大法修炼之路。世间的形势变化很大，稍微明白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说不准哪一天会完蛋，众生都在急，我们没有理由安逸懈怠，更没有借口推卸我们助师救人的责任。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只等我们大法弟子去做，一切也都是为我们自己而做，那是我们用神的生命做的承诺。谢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从依赖律师转变为主导和配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6日。自从2018年，我开始参与请律师共同营救被邪党绑架构陷的同修，从最初不懂法律，完全依赖律师，到渐渐学习法律，把握请律师的各个环节，动员和配合家属做家属辩护人，再与律师共同配合，在法庭上讲真相，营救同修，渐渐走出一条比较成熟的路。但是针对每次营救，都有新的课题需我们在其中修炼和提升。今天交流的只是其中的部分教训和收获。第一部分，第一次旁听的经历与失望。2018年，本地一位同修因为讲真相被诬告陷害，面临开庭。我们请了当时在全国律师界中享有声望的维权律师，为这位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当事人的女儿作为家属辩护人，与律师共同出庭辩护。家属辩护人接到传票后，希望律师在开庭前一天过来，以请教庭审辩护如何与律师配合。遗憾的是，律师不但没有与亲友辩护人庭前交流沟通，当天上午十点开庭，而律师是当天凌晨到当地酒店，凌晨四点左右让亲友辩护人打车把卷宗送到酒店。因前次律师阅卷时，律师把卷宗交给了亲友辩护人保管，直到开庭，律师也没有与亲友辩护人沟通庭审中如何配合，就更没有时间会见当事人，做庭前辅导应对法庭。大法弟子能参加旁听很不容易，非常幸运的是，那天五位同修都顺利进入了法庭。我本人是那种不愿意花时间学习法律，认为大法弟子脑中只装大法东西的那一类，所以我们在旁听时，对诉讼程序、对公诉机关强加罪名进行指控构陷的证据进行辩论、质证等，我都没有概念。但庭审中的几个片段至今我记忆犹新。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过程中向当事人问道，你向多少人宣传了真善人？我当时心里想，现在的司法人员简直没有了做人的底线，真善人错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竟然还是优秀检察官。因当事人在看守所绝食后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不很清醒，律师没有回应公诉人，也没有与公诉人就此话题进行反驳。庭审中让我更加无法理解的是，在律师发言中，法官、陪审员分别三次 打断律师的发言，当庭质问律师，你是做无罪辩护还是有罪辩护？律师都不正面回答，最后也没有回答法庭，法轮功不是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功是合法的。那时我也听不懂对证据质证的实质，是否向法庭调取证明我们无罪的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等概念。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进入法庭旁听律师的无罪辩护，那次庭审，法官几次向律师的提问，你是做有罪还是无罪辩护？律师的应对让我们旁听的都觉得很尴尬。我们请的是无罪辩护律师，律师怎么不堂堂正正地告诉法官呢？那时找一个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很不容易，也不知道司法系统对律师做无罪辩护早有规定，不知如何才能把这个辩论的实质向律师表达清楚，弄得律师的辩护很被动。最后的结果是，同修被非法判3年半，家属无奈地付了全部费用。第二部分，当庭辞退律师，家属出庭辩护。两个月后，再次遇见一位也是多次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当事人是外县的年轻同修，在我们本地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在庭审前，他写信给家人同修说，律师让他向法官认罪，就可以早点出来。同修家属听闻后很着急，专程来到我室，把当事人写给他的信给我们看。一位懂点法律的同修立即决定向法院申请亲友辩护，家属自己辩护，就陪同家属到法院找到主审法官，申请担任亲友辩护人，并告诉法官说，我们要解聘出庭的律师，他让我们当事人认罪，我们请的无罪辩护律师，希望法官对亲友辩护人出庭不设障碍。法官开始还在推诿，在同修的坚持下，法官同意了。开庭前一天，律师来到本地，我们觉得解聘律师也很为难，我们就陪同家属见律师，如果律师能在庭前会见当事人，改变有罪辩护的想法，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一起出庭辩护。我们决定见律师谈，可是那天我们折腾了几个小时都联系不上律师，最后决定坚决解聘律师。庭审前，同修为家属辩护人准备了一份辩护词，因当时我们不懂程序，也没有为家属辩护人准备一份质证意见。对于质证环节的辩护，家属辩护人就更不懂了。当公诉人把公安构陷同修的所谓证据向法庭宣读后，当事人一下就傻眼了，一看把所有构陷的证据，包括租房中另外同修的物品，全部作为犯罪证据加在他身上，他立即表示不服，但又不会用法庭的言语去否定构陷的证据不成立。法官为了让同修认可其构陷的证据数量，说道，某某，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哈，没有给同修更多的时间来解释。法庭采信了公诉机关构陷的资料数量，家属辩护人对证据的质证环节一点也不懂，也无能为力。到辩论环节，法官让家属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家属辩护人就拿出辩护词念，在冤判大法弟子的法庭上，能听到家属辩护人也能像律师一样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我们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很欣慰。而且法官没有打断家属辩护人的发言，全部念完了，我们非常的感慨。我们得到的经验，在这里对参与营救的同修需要提示一下的是，法庭上讲的是证据，我们如何能在法庭上把公诉机关构陷我们持有大法收集、发放真相资料、光盘，从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全部否定，同时在法律的适用方面 如何对强加给我们的罪名刑罚300条及强加的量刑依据，也就是两高的司法解释，法释2017-3号，用现有对我们有利的法律全盘否定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我们要去突破的重点。但是往往我们请律师时更关注的是辩护词，过程中忽视了在前期对全盘否定强加的罪名及构陷的证据方面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法律文书，包括在对公诉机关、检察官批准逮捕及侦查机关、警察办案方面的违法程序进行控告方面下功夫。法官就让当事人来回答，当事人就更不知道如何否定，因法庭辩护是讲证据，辩论的再好，没有把构陷的证据全面否定，那也会遭到严重迫害。中共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绑架了律师的道德。为达到全面迫害大法弟子，政法委幕后操控司法系统，凡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就会吊销律师证，限制了律师真正的无罪辩护权。所以后来我们才真正知道前面律师在法庭上的状态，加之我们的依赖心，让无罪辩护成了形式，这对律师这个生命也不好，还浪费了大法资源。自从那次旁听后，我们对请律师就特别谨慎。第三部分，对律师负责的同时，大法弟子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直到2021年初，我弟外同修被绑架，我们改变了请律师的方式，注重在本地寻找有缘的律师。经介绍，我们见了一位本地的律师，我们谈到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具体诉求时，律师明确告知，如果他们在法庭上为我们做无罪辩护，说法轮功不是邪教，司法局会请他去喝茶，也就意味着被吊销律师证的危险。他本人曾经参与过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在新疆办理的一个案件，也是被关注对象。这个律师的确是一个良心律师，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律师不能在法庭上为我们做无罪辩护的实际情况。之后又去了多家律师事务所，皆因法轮功被迫害案属所谓敏感案件都没有谈成。有的律师说，我可以做无罪辩护，在程序上可以做，就是警察违法方面、实体方面我们不能做，也就是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不做。因他们律所上有规定，不能为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做无罪辩护。在此情况下，我们与家属商量，找不到合适的律师，我们先到看守所附近找个律师先会见同修。了解情况后，对侦查机关在没有犯罪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加罪名、诬告陷害我们、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进行控告。律师单纯会见，不需要到办案单位去递交手续，仅仅是会见，律师没有压力，费用也低。就这样，我们把需要向当事同修核实被绑架经过及应对警察讯问的法律知识写成会见笔录，请律师转告同修。之后，我们在公益论坛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开始申请亲友辩护的同时，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约见检察长，要求拿出法律依据。检察长说，我们这是全程录音录像，如果你们对犯罪内容有异议，可以在法庭上表态，侦查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是他们的权利，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具体确定罪名是法院确定。家属说，他指当事人触犯了什么罪名，公布的邪教没有法轮功，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检察官推诿道，对是否是邪教不在这里讨论。从中我们看到， 对于谈到本案的实质问题，从上到下都在推诿，不敢拿出来公开说。由于家属的持续控告举报，同时将控告举报抄送一份给法官，在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铺垫下，给后期庭前会议、亲友辩护人申请阅卷、会见当事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个案件在我地第一次获得亲友辩护人阅卷、会见当事人数次的权利。此后几年，我陆续参加了营救多位大法弟子的过程，与律师及家属辩护人有各种的接触和交流。有的律师经过协商和交流起到了正面作用，有的律师和家属辩护人配合，共同为当事同修辩护，控告侦查机关违法、警察违法执法、刑讯逼供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渐渐的，我们大法弟子积累了各种法律知识、各种经验，在各种环境和营救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篇幅所限，暂不在这里详述。结语：近几年营救同修，在请律师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从完全依赖律师到自己起主导和配合作用，通过自学相关法律知识和请教公益论坛专业人士指导，不断提升自己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营救同修的技能，同时也在监督中共滥用法律。在写这篇交流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自己在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炼的不足，我也在归正自己的一些行为。现在我们无论是请律师喝茶还是吃饭，我们都会把自己的费用付上。其中一位同修有时自己开车办营救同修的事，还有一位同修为了让家属能很好的与律师配合，自己出钱请家属吃饭，沟通配合事项。能参与营救的同修也有限，但大家互相包容，坚持到今天，每个人都在成熟独当一面。另外，在与同修律师及同修家属配合的过程中，我还表现出来干事心，对不同的观点意见没有表现出修炼人的宽容、忍让、慈悲，很多时候都是抱怨、指责、不善的一面尤为突出。在助师正法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时刻注意修去那些执着心，不断修去人心执着，在走向神的路上不断攀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资料也没人看的一点想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日。目前，本地有的同修认为，发真相资料也没人看，把资料丢弃或撕毁，还让众生造业，因此不想发资料救人了。况且，现在大街小巷布满摄像头，发资料也不安全。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想谈一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一，世人看过真相资料确实不一样。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真相资料的人面对面讲真相，我一连气讲了四五十分钟，当时讲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这个人才听明白真相，同意三退。几年前，我去市场买菜，我给卖菜的大姨直接讲三退，只说了几句，她就同意三退了。我还寻思，咋这么顺呢？原来，有同修给大姨送过真相资料，做了铺垫。大姨跟我说，那天，你们一个法轮功给我一沓子真相资料，我都看了。二， 真相资料能直接起到救人的作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6年中，邪恶迫害的主要目标就是大陆的各地真相资料点。由此可见，中共是多么害怕真相资料被广传，被世人看到，多么害怕中共的谎言被世人看穿。现在明慧网刊登的真相资料可以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世人只要能看懂，基本就能明白和认同真相，最低程度也能了解一些真相。这么多年在中国大陆，大面积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主要方式之一。简单的说，世人要得救，需要认清中共邪恶，并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要明白法轮功真相，认同法轮功好。世人看真相资料时，就会更多了解中共的邪恶，并认同大法好。广传真相资料能使更多世人得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解体法难，广传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